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合呢，我们看到的是赞美诗篇的第八篇，而今天我们要接续赞美诗篇，我们要讲的是诗篇第十九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诗篇第十九篇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看到了无所不在的启示，在妥拉当中看到了神独特的启示。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关于诗篇十九篇的部分。首先我们先讲内容提要。有学者为妥拉诗篇，或者我们称为律法诗篇的配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这里的信服是信而顺服的意思，来呈现上帝的末世国度。这个将在诗篇的上下文以及透过妥拉虔诚的一个工具来实现。就诗篇十八篇来讲，大卫从扫罗手中被拯救，预示着未来的救赎。诗篇十八篇和十九篇都描绘了神的显现。诗篇十八篇说到出埃及和西乃山，这里可以参考十八篇的七到十五节。诗篇十九篇说到了诸天宣告神的荣耀，这里的经段是十九篇的一到六节，也说到了妥拉的启示，这里的经段是十九篇的七到十一节。当人们本应该期待主在十八章六节下半部的那个天上圣殿说话的时候，大卫见证了神无声而且有力的声音，阐明了神在大卫时代的大能作为，类似上帝在出埃及记和西乃山时期的大能作为，这里可以参考十八篇的七到十五节。同样的，在十九篇的一到四节里面，我们在自然奇观当中听到的不是人类的言语，而是上帝的声音。诗篇十八篇和十九篇之间有一些的言语连结。如果我们对照比较诗篇的十八篇跟十九篇的话，我们会发现十八篇在标题里头有耶和华的仆人这一个短语，然而诗篇十九篇在十一节跟十三节的时候则可以看到有写你的仆人这样的一个短语。然后我们再看十八篇的第二节、三十一节跟四十六节，分别出现了磐石、我的磐石这个词，而十九篇的十四节也出现了我的磐石这个词。另外再看十八篇的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三十二节，有出现一个类似完美或者是无可指责或者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希伯来文词语。而诗篇的十九篇则是在第七节的部分出现了完美或者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字。同时呢，诗篇十九篇的两个部分之间也存在着言语上的连结。十九篇的第二节、第三节是诸天述说，就是诸天在说。那对上十九篇的十四节有一个恳求者、哀求者的话。再来呢，十九篇的第六节有一句经文是说，没有遗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对上十九篇的十二节提到了请求宽恕隐藏的过失，这两节经文都有隐藏这两个字。 虽然呢，我们可能认为这些言语连结只是源自于语言本质的巧合，但是诗篇当中频繁出现的言语的这种连结模式，往往是诗篇作者艺术性质的一个部分，就像在这里一样。在罗马书10章18节里面，保罗引用了诗篇19篇第4节来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就是指以色列没有听见吗？并且也认可了诸天普遍所说的神圣信息。事实上，这个信息其实不是基督自己的话，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的10章17节，也是神在通往基督的路上以天上无声的声音所说的话。以上是关于诗篇第19篇的一个内容的提要。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诗篇19篇的一个关键主题。关键主题其实他在讲的就是第一个，诸天是上帝荣耀的无声见证；第二个，妥拉是上帝荣耀的有声见证；第三个，妥拉的生活是甜蜜的。如果要把这边的妥拉称为律法，也是没有违和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妥拉诗篇。献给妥拉的3首诗篇是诗篇的第1、第19跟119篇。许多其他的诗篇也表达了妥拉的神学，比如说诗篇的18、25、33、78、89、93、94、94、103、105、111、112、147篇和148篇。下面我们看19篇的摘要跟结构。诗篇19篇显然分为2个经节的段落，并且包含了一个总结性的默想。第一个经节段落呢，就是在讲受造物无声地宣告上帝的声音，经文落在19篇的1到6节。第二个经节段落呢，是在讲妥拉口头宣讲上帝的话语，经文段落落在19篇的7到11节。而最后一个是一个总结结论，诗篇作者的一个反思和祈祷，经文落在19篇的12到14节。再来是19篇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简单做一点小陈述。跟诗篇18篇不同，大卫只有在诗篇19篇的标题里面被提到，但是类似的短语，比如说像耶和华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可能进一步的把这些诗呢作为大卫诗篇联系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们进入诗篇第19篇的难解字义解析。首先我们看第一节，19篇的第1节提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在诗篇的148篇第1节和第4节也描绘了诸天赞美上帝，他们以抄写的方式进行报道，就好像在读神圣的创造之书，因为上帝已将他的话语写在那里，他们无法克制不住地宣告他。这边要注意诸天 Shamayim 和穹苍 Rakia 这两个字词是平行的，正如他们在创世纪中的情况一样。这边可以特别参考创世纪的1章8节，也就是神称空气为天的那个天，也是 Shamayim 这个字。它的意义呢，跟以西结书43章2节相似。其中呢，神的荣光暗指了神临在的光辉和光耀。有学者观察了这节经文，就暗示说，天体发出的光，只是上帝荣耀奇妙之光的闪烁。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43章2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以上是关于19篇第1节的一个讲解。再来往下我们看19篇的2节。经文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里所讲的发出言语其实是请到的意思。这个比喻呢是泉水的冒泡，这是翻译为请处的动词的一个根本意义。另外也可以参考箴言的18章的4节，那里提到了涌流。再来往下我们看19篇的第4节，经文提到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在这边说到传到地极呢，其实指的是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的意思。神在天上为日头支搭了帐篷，在英文的 NIV 的版本翻译成他们的声音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测量线的意思。那英王钦定本 KJV 翻译为他们的线。 NIV 呢和其他译本都遵循了希腊文的70式译本，其中有他们的声音，这里更符合上下文脉。有一些评论专家呢，在这首诗篇当中看到了对太阳的一个潜在的赞美诗，但是更可能的隐喻背景是婚礼的节日，以及新娘和新郎完成婚姻的一个婚礼帐篷，或者是结婚的新房。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新郎离开去迎接他的新娘。再来往下，我们看19篇的第5节。经文提到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意思就是好像新郎从他的房间出来，到最后充满欢乐。根据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隐喻呢？房间在英文是 chamber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hupa， 那指的就是帐篷。这个房间呢，要么是婚礼的帐篷，要么就是为新娘准备的家。欢喜这个字也带有精力充沛的细微差别。在这一个经文之下呢，我们要补充一个旧约的婚礼跟结婚的仪式。尽管婚姻呢是基本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对古代以色列的婚礼知之甚少。从创世纪中第一次提到婚姻开始，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2章18节、23到24节。那制度跟支付结婚礼物有关，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34章12节、出埃及记的22章17节、撒母耳记上的18章25节，是由新郎支付给新娘的父亲，新娘的父亲向新郎的父亲支付嫁妆。创世纪的16章1节暗示夏甲是萨拉嫁妆的一部分，在两个家庭之间呢，建立了互惠的关系。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章18节、23跟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再来我们看创世纪34章12节，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2章17节，经文说，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下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8章25节，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我们接着再看一下创世纪的16章1节，提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以上所参考的经文都是跟聘礼有关的。婚礼伴随着宴席，有时持续一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29章22节、27到28节、士师记的14章。歌曲和音乐也很典型，比如说参考一下诗篇的78篇63节。订婚呢是跟婚姻本身一样严肃的承诺，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生命记的22章23到24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所讲的这些参考经文。创世纪29章22、27到28节说，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再来27到28节说，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再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22章23到24节，经文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婚礼呢，是由两个仪式组成的，将新娘搬进夫家以及完婚这两个步骤。那这里所谓的新房子是完成仪式的地方。旧约中呢，两次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诗篇19篇第5节和约珥书的2章15到16节。其中呢，新娘必须在禁食的期间离开她的新房。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的2章15到16节。经文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宿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以上是关于旧约里头关于婚礼结婚仪式的补充。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啊，你何其宝贵，因主创造了你，必说甚好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关于旧约当中的婚礼跟结婚的这个仪式的部分，而这本身是关于诗篇19篇第5节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19篇的第7节，经文里头提到了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其实这里指的就是说法规啦，这些法规使简单的人变得明智了。这里所说的法规呢，其实就是律法，也就是妥拉，是上帝自我启示的一个总称。它来自希伯来文的指出或教导的这个动词，从而给我们指示。这是先知和智慧文献经常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7章26节，还有箴言的13章14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以西结书7章26节说，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箴言13章14节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两节经文呢，一个提到了祭司讲的律法，或者是长老设的谋略。那箴言也讲到了智慧人的法则，其实这都是跟律法、妥拉相关的。那这里的律法呢，是完美的，在希伯来文里头是指完整的或完全的。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15篇第2节，这一节经文里头讲到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这里的完美完整的，其实跟诗篇15篇第2节的行为正直是一样的意思。那苏醒人心或者是苏醒灵魂，也是使用相同的希伯来词语，就是灵魂苏醒。这里并不是指希腊语当中的灵魂，但是如果用希伯来文来说的话，灵魂是自我或者是人的本质。 翻译为法规的字其实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具有一个经过验证的真理的意思。在出埃及记的25章16节当中，它指的是放置在方舟中的见证，而见证这两个字 NIV 是用圣约法版来代替。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5章16节，说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这边呢，主的律例使未受教育的人，也就是单纯的人变得有智慧了，这是19篇第7节要讲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看19篇第8节，提到了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这里讲到能快活人的心，其实指的就是能够让人心里喜乐。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心。这里的能明亮人的心指的是能使人的眼睛明亮。戒律这个词呢，带有规定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03篇第18节。这一节经文说，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这些戒律呢，在道德上是正直的，能够带给内心喜乐。主的命令，或者是翻成诫命，明亮了一个人的理解力。理解力就其实就是这边指的眼睛，就好像太阳照亮了世界一样。再来我们看19篇的第9节，提到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边讲到的典章真实，其实是讲耶和华的法度坚定，全然公义。现在诗人大卫转向人类对上帝律法的一个反应，并且把它描述为洁净，或者是纯净、纯洁。这个词根呢，跟在仪式上洁净的事物使用的是相同的词。比如说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利未记的10章10节。利未记的十章十节说到，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但是呢，它是用在道德意义上，而不是用在仪式的意义上的。因此呢，敬畏主使人蒙上帝悦纳。虽然名词法令，就是希伯来文的 mishpatim， 可以指司法的判决，但这里可能相当的笼统，因为它总结了6个陈述。那这个跟19篇7节提到的律法或妥拉中的一般性质是相对应的。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典章真实，用的是希伯来文坚定 amen 这一个词，但是它翻译的意思是真实，并且表示了神圣法令的可靠性，也就是真实和公义。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生命记的4章8节，也就是说他们符合真理和公义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4章8节，经文说，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以上是关于19篇的第9节的一个解析。再来往下我们要看19篇的第10节。这一节的经文提到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在讲说，比金子宝贵，比许多的金金还宝贵，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指的是它们比蜂蜜还要甜。妥拉的价值呢，在这边是透过普遍的这种隐喻来传达的，比如说比黄金更珍贵，或者是比蜂蜜更甜。希伯来文的羡慕其实就是喜悦，这个词呢对应在创世纪中的悦人的耳目这个词。比如说创世纪的3章6节，这一节经文提到说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一节里面的悦人眼目其实就是这边指的羡慕的意思。那 NIV 的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令人渴望的。黄金呢，是古代世界最令人向往的真实商品。黄金的第二个词语纯金 可能就是精炼经。这首诗篇中每个短语都把思想再进一步的推向精致，不仅仅是金子，而是纯金，不仅仅是蜂蜜，而是来自蜂窝的蜂蜜。关于这里指的是哪种蜂蜜，是蜜蜂的产品还是水果花蜜，其实在学界也存在一些讨论。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吃蜂蜜的故事证明了在这首诗篇的时间跟地点有蜜蜂的蜂蜜。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的14章27节跟士师记的14章。此外呢，由于在约旦河谷的雷霍夫的这个遗址发现了主前10世纪一直到主前9世纪的蜂箱，那这个疑问似乎就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4章27节，提到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再来我们看19篇的12节，经文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意思是在讲，谁能辨别自己的错误呢？原谅我隐藏的错误。在英文译本呢，通常在错误的前面添加人称的代名词，比如说他的错误或他们的错误。这个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可以理解的。从宽恕我隐藏的过错，字面的意思是洗净我隐藏的过错的这样的一个恳求来看，大卫是在暗指他自己的罪。下面我们看19篇的13节，经文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讲，求你祝福你的仆人免去故意犯罪，愿这些罪不要辖制我。这里要注意诗篇第18篇的一个标题，就是说耶和华的仆人，而这边提到的故意犯罪可能等同于出于故意不服从而犯下的傲慢犯罪，比如说民数记的15章30节，或者说国际英文的译本 NIV 的译本是把它翻成挑衅。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15章30节，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罪试图辖制或统治个人，这可能暗指创世纪里主对该隐的指示，也就是创世纪4章7节提到的该隐却要制服罪，或者是统治罪。以上是关于诗篇19篇13节的字义解析，还有一节经节可能要留待下一回再讲解。今天呢，我们针对了诗篇19篇的内容提要做了一点简介，也陈述了关于诗篇19篇的关键主题，顺势介绍了一下妥拉诗篇，然后也就诗篇19篇做了一点摘要跟结构的一个分享，以及述及了历史文化背景的这一块。其余的我们等下一回再来分析讲解。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